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戊辰年到壬申年共五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戊辰，公元608年春季正月，以四日下诏征发黄河以北各军150多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通到黄河，向北通到涿郡。成年男子不够用，开始役使妇女。壬申日，任命太傅卿元寿为内史令。裴矩听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思念他的母亲，请求派遣使者招抚怀柔他。二月己卯日，炀帝派遣司朝谒者崔君素带着诏书去慰问小玉他。处罗可汗见到崔君素非常傲慢，接受诏书时不肯起身。崔君素对他说，突厥本来是一个国家，中间分裂为二，每年互相交战，连续几十年都不能消灭对方，这明显是知道双方势力相当罢了。然而启明可汗率领他部落的百万民众卑躬屈节，向天子称臣，这是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痛恨可汗，却无法单独制服您，想要借大国的兵力共同消灭可汗罢了。群臣都想听从启明的请求，天子已经答应了，出兵已经有日期了。只是可汗的母亲向夫人害怕西突厥灭亡，日夜守在宫门前哭泣哀求，跪着谢罪，请求派遣使者召回可汗，让可汗归附中原。天子怜悯他，所以又派使者来到这里。现在可汗竟然如此傲慢，那么向夫人就是在欺骗天子，一定会被处死在街市上，首级传送到敌营。发动大隋的军队，借助东突厥的兵众左右夹击来攻打可汗，灭亡没有几天了。为什么吝惜两个下拜的礼节，断绝慈母的性命，吝惜一句称臣的话，而使国家变成废墟呢？处罗可汗惊惧的起身，流着泪两次下拜，跪着接受诏书，于是派遣使者跟随崔君素进贡汗血马。三月壬戌日，倭王多利斯比姑派遣使者入朝进贡，送给炀帝一封信说，日出处的天子致信给日落处的天子，没有病痛。炀帝看了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无礼的，不要再上报了。乙丑日，炀帝的车驾到五原，于是出塞巡视长城，行宫设置了陆河板城，用枪车装载，每到驻留歇息的地方，就把车辕向外作为外围，里面布置铁棂角，接着安放弩床，都插上钢锥朝外，上面安装旋转机关弩，用绳索连接机关，人碰到绳索，弩机就会旋转朝向碰到的地方发射，外围还用箭靶子环绕，设置灵柱锤盘来知道警戒情况。炀帝招募能出使偏远地区的人，屯田主事常俊等人请求出使赤土国，炀帝非常高兴。丙寅日，命令常俊等人携带物品5000段，用来赏赐赤土国王。赤土国是南海中的一个遥远国家，炀帝没有一天不修建宫殿，两京和江都院囿停电虽然很多，时间久了就更加厌倦，每次巡游左右环顾，没有核心意的，不知道去哪里，于是全面搜求天下山川的地图，亲自浏览，来寻找可以设置宫殿院囿的好地方。夏季四月，下诏在汾州以北的汾水源头营建汾阳宫。当初元德太子去世，河南尹齐王杨戬按顺序应当继承太子位，元德太子的官吏兵士2万多人全部隶属于杨戬，炀帝为他精心挑选属官，任命光禄少卿刘简之为齐王长史，并且告诫他说，齐王德性事业修养完备，富贵自然会聚集到你家，如果他有不好的行为，罪过也会牵连到你。刘简之是柳庆的侄子，杨戬的恩宠日益隆重，百官都去曲阜拜谒，路上拥挤堵塞，杨戬因此骄纵放肆，亲近小人，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度。他派身边的人乔令泽、库迪仲乙、陈志伟去搜求美女声乐，乔令泽等人因此放纵，探访到别人家里有美女，就假传杨戬的命令召来，再入杨戬的府地奸淫后遣送回去。库迪仲乙、陈志伟到陇西拷打各胡人，索取他们的名马，得到几匹进献给杨戬，杨戬命令归还给主人。库迪仲乙等人假称是齐王赏赐，直接拿回自己家，杨戬不知道。乐平公主曾经上奏炀帝，说柳家的女儿长得美，炀帝没有回答。过了很久，公主又把柳氏进献给杨戬，杨戬接纳了她。 后来杨帝问公主，柳家的女儿在哪里，公主说在齐王那里。杨帝不高兴，杨戬跟随杨帝去汾阳宫，大规模围猎。杨帝命令杨戬率1000骑兵进入围场，杨戬猎获了很多麋鹿进献，而杨帝没有猎到，就发怒责怪随从官员，都说被杨戬的手下阻挡，野兽不能前来。杨帝于是发怒，寻找杨戬的罪过过失。当时规定，县令没有理由不能出境。有个伊阙令皇甫许，受杨戬宠幸，违反禁令，带他到汾阳宫。御史韦德玉迎合杨帝心意，弹劾杨戬。杨帝命令1000多名甲士大肆搜查杨戬的府地，彻底追查这件事。杨戬的妃子韦氏早死，杨戬与妃子的姐姐袁氏私通，生了一个女儿。杨戬召来相面的人，让他看遍后宫。相面的人指着妃子的姐姐说，这个生过孩子的人应当做皇后。杨戬因为元德太子有三个儿子，担心自己不能被立为太子，暗中用邪道进行诅咒，到这时都暴露了。杨帝大怒，斩杀乔令泽等几个人，赐死妃子的姐姐。杨戬府中的僚属都被贬斥到边远地区。刘简之因不能匡正杨戬，被除名。当时赵王杨镐还年幼，杨帝对侍臣说，朕只有杨戬一个儿子，不然的话应当在街市上处死他，以显明国法。杨戬从此恩宠日益衰减，虽然还是京兆尹，但不再参与朝政。杨帝经常命令一个虎贲郎将监管他的府中事务，杨戬有小的过失，虎贲郎将就上奏。杨帝也常常担心杨戬会发生变故，配给他的左右侍从都是年老体弱的人，只是凑数罢了。太史令宇智是宇继才的儿子，他的儿子是齐王的属官。杨帝对宇智说，你不能一心一意侍奉我，既让儿子侍奉齐王，为什么这样反复无常？宇智回答说，臣侍奉陛下，儿子侍奉齐王，实在是一心一意，不敢有二心。杨帝仍然发怒，把他贬出京城，任河水县令。乙卯日，下诏因为突厥启民可汗尊奉朝廷教化，想改变戎狄习俗，应该在万寿树设置城池，建造房屋，其中帷帐床褥等用品务必优厚供给。秋季七月辛巳日，征发成年男子20多万人修筑长城，从鱼谷向东，培举游说铁勒，让他们攻击吐谷浑，大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向东逃跑，进入西平境内，派遣使者请求投降求救。杨帝派遣安德王杨雄出兵交合，许公宇文述出兵西平迎接他。宇文述到达临羌城，吐谷浑畏惧宇文述兵势强盛，不敢投降，率领部众向西逃跑。宇文述领兵追击，攻克曼头、赤水两座城，斩首3000多级，俘虏王宫以下200人，掳掠男女4000口而还。伏允向南逃奔雪山，原来的领地都空了，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都被隋朝占有，设置州、县、镇、戍，把天下犯轻罪的人迁徙到这里居住。八月辛酉日，杨帝亲自祭祀衡山，大赦天下。河北道各郡守都来集会，裴举招致的西域10多个国家都来帮助祭祀。九月辛未日，征召天下驯鹰师全部集中到东京，来的有10000多人。冬季十月乙卯日，颁布新的法律样式。常俊等人到达赤土国境内，赤土王利富多塞派遣使者用30艘船迎接他们，进献金索来系常俊的船，总共航行100多天，进入国境1个多月才到他们的都城。赤土王居住的处所和器物用具极其珍奇华丽，接待使者的礼节也很隆重，派遣他的儿子那邪家跟随常俊入朝进贡。杨帝任命又一位将军河东人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联合出兵攻打伊吾，军队出了玉门关，启民可汗没有到。薛世雄孤军渡过沙漠，伊吾起初认为随军不能到达，都没有防备。听说薛世雄的军队已经过了沙漠，非常害怕，请求投降。薛世雄于是在汉代就伊吾城东边修筑城池，留下迎亲光禄大夫王威带领1000多名甲士戍守，然后返回。大业五年己巳，公元609年春季正月丙子日，改东京为东都。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见，礼仪赏赐更加丰厚。癸未日，下诏在全国实行均田。戊子日， 炀帝从东都向西返回。己丑日，规定民间铁叉、搭钩、刀之类的器具都禁止使用。二月戊申日，车驾到达西京。三月己巳日，向西巡视河右。乙亥日，到达扶风旧宅。夏季四月癸亥日，从临津关出关，渡过黄河，到达西平，陈列军队讲习武士，准备攻打吐谷浑。五月乙亥日，炀帝在拔岩山大规模围猎，包围圈周围绵延20里。庚辰日，进入长宁谷，翻越兴岭。丙戌日，到达皓尾川。因为桥没有建成，斩杀都水使者黄艮以及监督工程的9个人。几天后桥建成了，才继续行进。吐谷浑可汗扶允率领部众据守富源川。炀帝分别命令内史袁寿向南驻扎金山，兵部尚书段文镇向北驻扎北雪山，太仆卿杨义臣向东驻扎琵琶峡，将军张寿向西驻扎泥岭，四面围困他。扶允带领几十名骑兵逃跑出去，派他的一个名王甲称是扶允，据守车我真山。壬辰日，下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前去追捕。张定和轻视敌人，人数少，不穿铠甲，挺身登山，吐谷浑伏兵射杀了他。他的副将刘武健攻击吐谷浑，击败了他们。甲午日，吐谷浑先投亡，走投无路，率领男女10多万口前来投降。六月丁酉日，派遣左光禄大夫梁默等人追击讨伐扶允，兵败，被扶允杀死。魏卫青刘权出兵伊吾道，攻打吐谷浑，到达青海，俘虏1000多人，乘胜追击，到达扶四城。辛丑日，炀帝对给侍郎蔡征说，自古以来天子有巡狩的礼制，而江东的各位皇帝大多涂脂抹粉，坐在深宫里，不与百姓相见，这是什么道理呢？蔡征回答说，这就是他们不能长久统治的原因。丙午日，到达张掖。炀帝将要西巡时，命令裴矩、游说高昌王屈伯雅以及义乌的土屯社等人，用厚礼引诱他们，召他们入朝。壬子日，炀帝到达胭脂山，屈伯雅、土屯社等人以及西域27国在路边拜见，都让他们佩戴金玉，披着锦缎毛织品，焚香奏乐，歌舞喧闹。炀帝又命令武威、张掖的侍女盛装打扮观看，衣服车马不鲜艳的，郡县官员督促责罚他们。车马拥挤，周围绵延几十里，以显示中国的强盛。土屯社进献西域几千里的土地，炀帝非常高兴。癸丑日，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流放天下罪人作为戍卒来守卫。命令刘权镇守河源郡基石镇，大规模开垦屯田，抵御吐谷浑，以打通西域的道路。当时天下共有郡190，县1255，户890多万，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隋朝的强盛在这时达到了顶点。炀帝认为裴矩有安抚怀柔的谋略，提升他为迎亲光禄大夫。从西京各县以及西北各郡都转运粮食到塞外，每年以10000计。途经路途险阻遥远，以及遭遇寇盗抢劫、人畜死亡不能到达的郡县，都征讨他们的家产。因此百姓失去产业，西方首先困乏了。当初吐谷浑扶允派他的儿子舜来朝见，炀帝留下舜不放回去。扶允败逃，没有地方可以依靠，率领几千名骑兵客居在党项。炀帝立舜为可汗，送到玉门，让他统领剩余的部众，任命他的大宝王尼洛周为辅佐。到达西平，他的部下杀了尼洛周，舜没能入境就返回了。丙辰日，炀帝登上官封殿，大备文物，引导高昌王屈伯雅以及伊吾土屯社登殿宴饮，其余蛮夷使者陪侍在台阶下的有20多国，演奏九部乐以及鱼龙戏来娱乐，赏赐各有差别。戊午日，大赦天下。吐谷浑有青海，按俗传在青海上放牧母马，能得到隆重。秋季七月，在青海设置牧场，放牧2000匹母马，在山谷中以求隆重，没有效果就停止了。车驾向东返回，路经大陡拔谷，山路狭窄险要，队伍像鱼一样依次通过，风雪昏暗，文武官员又饿又冷，衣服湿透，夜里很久没有到达前面的营地，士卒冻死大半， 马吕损失十之八九。后宫的妃嫔公主有的狼狈失散，与军士混杂住宿在山间。九月癸未日，车驾进入西京。冬季十一月丙子日，再次前往东都。民部侍郎裴运因为民间版籍上脱落户口以及虚假登记年老幼小的情况还很多，上奏要求进行相貌核对，如果一人不属实，那么有关官员就要解职。又允许民众检举揭发到一个成年男子的，让被揭发的人家代替他缴纳赋役。这一年各郡上报的账目增加成年男子243000人，新归附的人口641500人。杨帝临朝看表，对百官说，前代没有贤才，导致这些欺骗假冒，现在户口都真实，全是裴运的功劳。从此裴运逐渐被亲近信任，不久提拔为御史大夫，与裴矩、于世基一起参与掌管机密。裴运善于揣摩君主隐微的心意，杨帝想要加罪的人，他就歪曲法律罗织成罪名，杨帝想要宽宥的人，他就依附从轻的条文然后释放。此后大小案件都交给裴运处理，刑部大理寺都不敢与他争执，一定禀报他的指示然后才判决。裴运有机智辩才，说话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或重或轻都从他口中说出，分析清楚敏捷，当时的人无法诘问。突厥启明可汗去世，杨帝为他罢朝三天，立他的儿子多吉为可汗，这就是始毕可汗。始毕上表请求娶公主，杨帝下诏按照突厥习俗办理。当初内史侍郎薛道恒因才学富有盛名，长期执掌重要职位，高祖末年被外放为襄州总管。杨帝即位后从藩州刺史任上将他召回，打算任用为秘书监。薛道恒到京后呈上高祖文皇帝送，杨帝看后很不高兴，回头对苏威说，薛道恒送杨先朝，这是于藻的用意，于是任命他为司隶大夫，准备治他的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恒杜绝宾客，低声下气，薛道恒没有听从。正逢朝廷讨论新的法令，久议不决，薛道恒对朝臣说，假如高炯没死，法令早就决定并施行了。有人奏报杨帝，杨帝发怒说，你怀念高炯吗？将他交给执法部门追究。裴运上奏说，薛道恒依仗才能和旧交，有目无君上的心思，把罪恶归咎于国家，妄自制造祸端，论他的罪名似乎隐晦不明，推究他的心意实在是悖逆之极。杨帝说，对，我年轻时和他一起出征，他轻视我年幼，与高炯、贺若弼等人在外擅权，到我即位后他心中不安，幸亏天下无事，他才未能谋反。你议论他的叛逆，真正体会了我的本心。薛道恒自认为所犯并非大罪，催促司法部门早日判决，希望上奏之日皇帝必定赦免他，命令家人准备饭菜以招待来访的宾客。等到上奏后，杨帝命令他自尽，薛道恒十分意外，未能自行了断。司法部门再次上奏，将他勒死，妻子儿女流放且没，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杨帝大规模检阅军事装备，称赞武器盔甲的精美，宇文述趁机进言说，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杨帝立即提拔云定兴为太府丞。大业六年庚午，公元610年春季正月癸亥朔日，天亮前三刻，有几十名盗贼头戴白帽，身穿白衣，焚香持花，自称是弥勒佛，从建国门进入，守门人都向他们叩头，随即他们夺取卫士的武器准备作乱，齐王杨戬遇到并斩杀了他们。于是京城大肆搜捕，受牵连的有千余家。杨帝因为各藩帮酋长都聚集在洛阳，丁丑日在端门街大设百戏，戏场周围长5000步，演奏乐器的人有18000，乐声传扬数十里，从黄昏到清晨，灯火照亮天地，整月才结束，花费巨万，从此每年都这样。藩人请求到丰都市交易，杨帝同意了，事先命令整饬店铺，屋檐整齐划一，帐幕华丽，珍奇货物堆满，人物华盛，连卖菜的也铺着龙须席，胡客有时经过酒店食店都邀请他们就坐，让他们醉饱而去，不收钱，欺骗他们说中国富饶90兆例不收钱，胡客都惊叹。其中狡黠的颇有察觉， 看到用丝绸缠树，说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给他们，却用来缠树？世人惭愧的答不上来。炀帝称赞裴矩的才能，对群臣说，裴矩很能领会我的意思，凡是所陈奏的都是我的既定策略，还没有说出来裴矩就报告了。如果不是用心为国，谁能这样？当时裴矩与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于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都因谄媚阿谀而得到宠幸。宇文述善于侍奉，举止善于逢迎，侍卫们都以他为标准。郭衍曾劝炀帝五天上一次朝，说不要效法高祖，白白的辛苦自己。炀帝更加认为他忠诚，说只有郭衍心与我相同。炀帝上朝时庄重严肃，发言下诏，辞藻可观，但内心喜好声色。他在两都集巡游时，常让僧尼道士女官随行，称为四道场。梁公萧举是萧从的侄子，牵牛左右宇文晓是宇文庆的孙子，都受炀帝宠幸。炀帝每天在园林亭阁间大摆酒宴，命燕王杨谭与萧举、宇文晓及高祖的嫔妃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炀帝与宠妃们为一席，大致相连。退朝后就一起宴饮，互相劝酒，酒酣之后淫乱不堪，无所不为，以此为立场。杨家美貌的女子往往进献侍寝，宇文晓出入宫禁，门禁不限。至于妃嫔公主都有丑闻，炀帝也不加罪。炀帝又派朱宽招抚琉球，琉球不服从。炀帝派虎贲郎将庐江人陈棱，朝请大夫同安人张振周征发东洋兵10000多人，从义安渡海进攻。行军1个多月，到达琉球，以张振周为先锋。琉球王可刺斗派兵迎战，多次被击败，于是到达都城。可刺都亲自率军出战，又败，退入炸寨。陈棱等乘胜攻下侧寨，斩杀可刺都，俘虏其百姓10000多人返回。2月己巳日，陈棱等献上琉球俘虏，颁赐给百官，升陈棱为右光禄大夫，张振周为金子光禄大夫。己卯日，下诏说近代分封土地，名不副实，从今以后只有有功劳才能赐予封爵，并令子孙世袭。于是就赐的5等爵位，没有功劳的都废除了。庚申日，将征集的州、齐、梁、陈四朝的散乐全部划归太常寺，都设置博士弟子相互传授，乐工达到30000多人。3月癸亥日，炀帝驾临江都宫。当初炀帝想大建汾阳宫，命御史大夫张衡绘制图本上奏。张衡借机进谏说，近年来劳役繁多，百姓疲惫，恳请陛下留意，稍加减省。炀帝心中很不平。后来张衡对侍臣说，张衡自认为是他谋划让我得天下。于是查证其王杨戬带皇夫许随驾，以及前次巡幸涿郡祭祀衡山时，父老谒见时衣冠多不整齐，指责张衡身为御史台官员不能检举纠正，把他外放为榆林太守。过了很久，张衡监督修筑楼樊城，趁炀帝巡幸得以谒见。炀帝厌恶张衡没有消受，认为他不思悔过，对张衡说，你很丰腴，应该回郡去，又派他去榆林。不久命张衡监督江都宫的工程。礼部尚书杨玄赶到江都，张衡对他说，薛道衡真是冤枉而死。杨玄赶奏报了炀帝。江都郡丞王世充又上奏张衡多次减少设施，炀帝于是发怒，将他所拿至江都街市准备斩首，很久才释放，削职为民，放回原籍，任命王世充监管江都宫。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姓支，父亲支收，幼年时随母亲嫁给王氏，因而冒姓王。王世充性格诡诈，有口才，颇涉猎书传，喜好兵法，熟悉律令。炀帝多次巡幸江都，王世充能察言观色，阿谀奉承，雕饰池台，进献真物，因此得宠。夏季6月甲寅日，规定江都太守品级与金兆尹相同。冬季12月己未日，文安县侯牛弘去世。牛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朝老臣中始终得到信任，没有过失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其弟牛弼 好酒贪杯，曾因醉酒射死了牛红的驾车牛。牛红回家，妻子迎面对他说，小叔射死了牛。牛红没有惊讶追问，只回答说，做肉干。坐定后，妻子又说，小叔忽然射死牛，真是怪事。牛红说，已经知道了。神色自若，继续读书。下诏开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长800多里，宽10多丈，可以通行龙舟，并设置义工草盾，准备东巡会稽。杨帝认为百官随驾都穿裤者在军旅中不便，这一年开始下诏随驾远行的人，文武官员都穿戎衣，5品以上全穿紫袍，6品以下兼用飞绿，胥吏穿青，平民穿白，屠夫商人穿黑，士兵穿黄。杨帝到启明可汗营帐时，高丽使者在启明处，启明不敢隐瞒，带他见杨帝。黄门侍郎裴矩劝说杨帝，高丽本是箕子受封之地，汉晋时都是郡县，如今却不称臣，成为异域，先帝想征讨已久了，只是杨亮无能，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怎能不取，使华夏之地成为蛮漠之乡呢？如今其使者亲眼看到启明举国规划，可趁其恐惧胁迫他入朝。杨帝听从，命牛弘传旨说，朕因启明诚心归顺，所以亲自到他帐中，明年将到涿郡，你回去后告诉高丽王，应该早日来朝，不要自疑惧，安抚的礼节会如同启明一样，如果不来朝，将率启明巡行其地。高丽王高远恐惧，藩里多有缺失，杨帝准备讨伐，向天下富人征收军马，每匹高达10万钱，检查武器，务求精良，如有粗劣，使者立即斩首。大业七年，辛未，公元611年春季正月壬寅日，真定乡侯郭衍去世。2月即位日，杨帝登钓台，到扬子津大宴百官。乙亥日，杨帝从江都巡幸涿郡，乘坐龙舟渡河进入永济渠，仍命选部门下内史御史4司官员在前船选拔补缺，应选者有3000多人，有的徒步随船3000多里，得不到安置，冻饿疲顿，因此死亡的十有一二。壬午日，下诏讨伐高丽，命幽州总管袁弘嗣到东莱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监督劳役，昼夜站在水中，几乎不敢休息，腰以下都生蛆，死亡的有10之3/4。夏季4月庚午日，车驾到达涿郡的灵朔宫，文武从官9品以上都令供给宅地安置。在此之前，下诏征集天下兵马，无论远近都到涿郡会合，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川手30000人，于是四方奔赴如流水。5月命河南、淮南、江南制造兵车50000辆送到高阳，供运在衣甲帐篷，命兵士自己拉车征发河南、河北民夫供应军需。秋季7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黎阳、洛口各仓的米到涿郡，竹炉相连1000余里，运载兵器及工程器具，往返于道路的常有几十万人，堵塞道路，昼夜不绝，死者相互诊戒，臭秽之气充满道路，天下骚动。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30多郡。冬季10月乙卯日，砥柱山崩塌，堵塞黄河，使河水倒流数10里。当初杨帝西巡，派侍御史韦杰召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命他与车驾在大斗拔谷会合，其国人不从，处罗以其他借口辞谢使者。杨帝大怒，但也无可奈何。正逢其酋长社会派使者来求婚，裴矩趁机上奏说，处罗不来朝见是仗势强大，臣请求用计削弱他，分裂其国就容易控制了。社会是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代为可汗，统治西部，如今听说他失职，附属处罗，所以派使者来求援，愿后代其使者拜为大可汗，那么突厥势力就会分裂，两部都会服从我们。杨帝说，你说的对。于是派裴矩早晚到馆舍，委婉的劝说。杨帝在仁丰殿召见其使者，讲述处罗不恭顺的情况，称赞社会向善，我要立他为大可汗，命他发兵诛杀处罗，然后通婚。 杨帝取一枚桃竹白羽箭赐给社会，于是对他说，此事要快，要像箭一样快。使者返回，经过楚罗处，楚罗喜爱此箭，打算留下，使者骗他后才免于被扣留。社会听说后大喜，发兵袭击楚罗。楚罗大败，抛弃妻子，率左右数千骑兵向东逃走，沿途被劫，寄居高昌，向东据守时罗曼山。高昌王屈伯雅上奏，杨帝派裴矩与相氏亲近的左右疾驰到玉门关进昌城，小玉楚罗让他入朝。12月即位日，楚罗到灵朔宫来朝见杨帝，大喜，以特殊礼节接待。杨帝与楚罗宴饮，楚罗叩头感谢来朝晚了。杨帝以温和的言辞安慰他，摆出天下珍馐美味，大设女乐，罗绮丝竹，炫耀耳目，但楚罗始终有闷闷不乐之色。杨帝从去年谋划讨伐高丽，下诏在山东设置军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征发民夫运米，积存在卢河、怀远二镇，车牛前往者都不返回，士卒死亡过半，耕种失实，田地多荒芜，加上饥荒，粮价飞涨，东北边境尤其严重，一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的米有的粗劣，命百姓买来赔偿。又征发路车夫60多万，两人共推30米，路途险远，不够做干粮，到镇后无法缴纳，都怕犯罪而逃亡。加上官吏贪婪残暴，趁机侵夺，百姓困穷，财力枯竭，安居则忍受不了冻饿，死期紧迫，抢劫还能延命，于是开始聚集为盗贼。邹平民王勃聚集部众，占据长白山，劫掠齐郡、极北郡一带，自称之侍郎，意思是时势已经可以预知了。又创作了《吴相辽东浪死歌》，用来相互感化劝勉，逃避争议的人大多去投奔他。平原郡东边有豆子岗，背靠大海，临近黄河，地形险要深邃。自从北齐以来，许多盗贼藏匿其中。有个叫刘霸道的人，家住在附近，世代为官，家产丰厚。刘霸道喜欢行侠仗义，门客常有数百人。等到各路盗贼兴起，远近的人大多去投靠他，部众有10多万人，号称阿舅贼。张南人窦建德年轻时崇尚气节侠义，胆量和力气超过常人，被同乡的人所敬重归附。恰逢招募人征讨高丽，窦建德因勇敢被选为200人长。同县孙安祖也因骁勇被选为征士。孙安祖以家中被水淹没，妻子儿女饿死为由推辞，县令发怒鞭打了他。孙安祖刺杀了县令，逃到窦建德那里，窦建德藏匿了他。官府追捕，踪迹到了窦建德家，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皇帝时天下富足，发动100万之众讨伐高丽，尚且被击败。如今水灾为害，百姓困苦贫穷，加上往年西征，出征的人没有回来，创伤未愈。主上不体恤，反而又发兵亲自攻打高丽，天下必定大乱。大丈夫不死，就应当建立大功，岂能只做逃犯呢？于是聚集无赖少年，得到数百人，让孙安祖率领他们进入高基伯中做盗贼。孙安祖自称为将军。当时舒县人张金称在河区聚集部众，条县人高士达在清河境内聚众为盗。郡县怀疑窦建德与贼人勾结，全部逮捕了他的家属，杀掉了。窦建德率领部下200人逃归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私兵。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所杀，他的部众全部归附窦建德，窦建德的兵力达到10000多人。窦建德能够屈身待人，与士兵同甘共苦，因此人们争相归附他，愿为他效死。从此各处盗贼蜂拥而起，数不胜数，部众多达10000多人，攻陷成邑。甲子日，下诏命令都尉、阴阳郎将与郡县联合追捕，随时抓获，随时斩决。然而无法禁止。杨皇帝上之下大业8年，壬申，公元612年。春季正月，杨帝将西突厥处罗可汗的部众分为3部分，让他的弟弟却度社率领10000多老弱部众居住在惠宁，又让特勒大奈另外率领其余部众居住在楼凡，命令处罗率领500骑兵经常随从车驾巡幸，色号和婆纳可汗，赏赐非常丰厚。当初嵩高倒是攀旦自称300岁，为杨帝合成金丹。 杨帝为他建造松阳观，华丽房屋数百间，用童男童女各120人充任使役，官位是同三品，经常一使数千人，耗费巨万，声称金丹应用石胆石髓，蒸发石工，开凿松高大石深达百尺的有数十处。前后共6年，金丹没有炼成。杨帝责问他，潘旦回答说，没有石胆石髓，如果得到童男女的胆髓各3壶6斗可以代替。杨帝发怒，将他所拿到捉郡斩杀。临死时对人说，这是天子没有福气，正值我兵解的时刻到来，我应当升到范摩天去。四方的军队都聚集到捉郡，杨帝征召河水令更治，问道，高丽的部众不能抵挡我的一郡，如今我用这些部众讨伐他，你认为能攻克吗？更治回答说，讨伐可以攻克，然而我私下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自前往。杨帝变了脸色说，我现在统帅军队到了这里，岂能未见贼寇而先自己退却呢？更治回答说，交战如果不能取胜，恐怕有损威灵，如果车驾留在这里，命令猛将进卒，只是方略，日夜兼程，出其不意，攻克是必然的，事机在于迅速，迟缓就会无功。杨帝不高兴说，你既然害怕出行，自可留在这里。右上方属监是耿寻尚书恳切劝谏，杨帝大怒，命令左右将他斩首，何愁极力营救得以免死。壬午日，下诏命令左十二军从漏方、长岑、明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图、扶余、朝鲜、卧举、乐浪等道出发，右十二军从年禅、韩资、浑弥、临屯、后城、提西、踏顿、肃慎、碣石、东夷、代方、襄平等道出发，陆续上路，全部集结于平壤，共1133800人，号称200万，运送粮饷的人数加倍。在南桑干水上祭祀社神，在灵寿宫南祭祀上帝，在蓟城北祭祀马祖。杨帝亲自授予节度，每军大将副将各1人，骑兵40队，每队100人，10队为一团，步兵80队，分为4团，每团各有偏将1人，铠甲、头盔、缨服、旗幡，每团颜色不同，受降使者1人，奉诏慰问安抚，不受大将节制。辎重散兵等也分为4团，让步兵挟持而行，前进停止立营都有次序和法度。癸未日，第1军出发，每天派遣1军，相距40里，连营渐进，共40天，出发完毕，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绵延960里。御营内共有11卫、3台、5省、9寺，分别隶属于内、外、前、后、左、右6军，随后出发，又绵延80里。近代出师的盛大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甲辰日，内史令袁寿去世。2月，壬戌日，官德王杨雄去世。北平乡侯段文镇任兵部尚书，上表认为杨帝宠爱优待突厥过于优厚，将他们安置在塞内，供给兵器粮食，戎狄的本性不清净而贪婪，日后必为国家祸患，应适时告谕遣送，让他们出塞，然后明确设置烽火瞭望台，沿边镇守防御，务必严格重要，这是万岁的长策。兵曹郎胡思政是胡思春的孙子，因有才干且明察事理，被杨帝宠幸任用，让他专门掌管兵事。段文镇知道胡思政阴险刻薄，不可威以机要之事，屡次对杨帝进言，杨帝不听从。等到征讨高丽，任命段文镇为左后卫大将军，从南苏道出兵。段文镇在途中病重，上表说，我私下见辽东小丑，尚未受到严厉惩罚，远将6师亲自劳烦万圣，但夷狄多诈，必须身加防备，口头陈述降服诚意，不宜轻易接受，水辽正将不可拖延，只愿严厉约束诸军，心驰速发，水陆并进，出其不意，那么平壤孤城形势可以攻克，如果倾覆其根本，其余城池自然攻克，如不能及时平定，如果遭遇秋雨，身为艰难险阻，兵粮已经耗尽，强敌在前，瓦舍在背后，迟疑不决，不是上策。3月辛卯日，段文镇去世，杨帝非常惋惜。 癸巳日，炀帝开始亲统军队，前进到辽水。各军会合，临水不成大阵，高黎兵隔水据守，隋兵不能渡河。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对人说：“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像用艾灸头、刮地喷鼻那样治黄病不愈，而卧死在儿女手中呢？”于是自请为前锋，对他的三个儿子说：“我受国恩，如今是孝死之日，我得以善终，你们应当富贵。”炀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建造三道浮桥，建成后牵引浮桥趋向东岸，桥短距离岸还有一丈多。高黎兵大批赶到，隋兵骁勇地争着下水交战，高黎兵居高临下攻击，隋兵不能登岸，死的人很多。麦铁杖跳上岸，与虎贲郎将钱世雄、孟叉等都战死，于是收兵将浮桥撤回西岸，下诏追赠麦铁杖为肃公，让他的儿子孟才继承爵位，次子仲才、季才都拜为正义大夫，又命少府监何愁接长浮桥，两天完成，各军相继前进，在东岸大战，高黎兵大败，死的人以万计。各军乘胜进为辽东城，就是汉代的襄平城。炀帝车驾渡辽，带领和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看战场，以震慑他们，于是下诏大赦天下，命令刑部尚书魏文生、尚书右丞刘世龙安抚辽左百姓，免除赋税十年，设置郡县，以便统辖治理。夏季五月壬午日，纳言杨达去世，诸将东下时，炀帝亲自告诫他们说：“如今是慰问百姓，讨伐有罪，不是为功名。”诸将或许不理解朕的意图，想要清兵偷袭，孤军独斗，树立自身之名以邀功赏，这不是大军行法之道。你们进军应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须三道相互知会，不得清军独进，以致失败伤亡。又凡军事进退都必须奏闻等待回报，不得专断。辽东城多次出战不利，于是必城固守，炀帝命令诸军进攻，又告诫诸将：高黎如果投降，应立即安抚接纳，不得纵兵攻击。辽东城将陷落时，城中人就说请求投降，诸将奉旨不敢抓住时机，先命人骑马奏报，等到回报到达，城中守御也已完备，随即出城拒战。如此反复多次，炀帝始终不醒悟，不久城久攻不下。六月即位日，炀帝到辽东城南观察城池形势，于是召来诸将责备说：“你们自认为官高，又依仗家世，想要以昏懦对待我吗？在都城时你们都不愿我来，恐怕看到我生病失败罢了。我今天来这里，正是要观察你们的所作所为，斩杀你们罢了。你们如今怕死，不肯尽力，认为我不能杀你们吗？”诸将都战栗失色。炀帝于是停留驻扎在城西数里，住进六合城，高黎各城都坚守不下。又一位大将军莱忽尔率领江淮水军战舰连绵数百里渡海先行，从沛水进入，距离平壤六十里，与高黎军相遇，进击大破高黎军。莱忽尔想乘胜直趋平壤城，副总管周法上制止他，请求等各军到齐再一同前进。莱忽尔不听，挑选精甲四万直抵城下。高黎军在罗城外空寺中埋伏，出兵与莱忽尔交战，并假装败退。莱忽尔追击入城，纵兵俘掠，不再有队伍行列。伏兵发起，莱忽尔大败，仅以身免，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高黎军追到船亭靠处，周法上整顿阵列等待他们，高黎军才退去。莱忽尔带兵回驻海浦，不敢再留下接应诸军。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从扶余道出兵，右翼卫大将军于仲文从乐浪道出兵，左骁卫大将军金元衡从辽东道出兵，右翼卫将军薛世雄从卧举道出兵，右屯卫将军辛世雄从玄图道出兵，右翼卫将军张景从襄平道出兵，右武将军赵孝才从碣石道出兵，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鸿生从遂城道出兵，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魏文生从曾地道出兵，都在鸭绿水西会合。宇文述等人的军队从卢河、怀远二镇出发，人马都给百日粮，又给铠甲、枪槊以及衣资、容具、火木，每人负担三十以上，重量无法承受。下令军中丢弃米粟者斩。 士卒都在墓下挖坑埋藏，才行到半路，粮食已将耗尽。高黎派遣大臣以至文德到随军营诈降，实际是想观察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如果遇到高原及以至文德来，一定抓住他们。于仲文将要逮捕以至文德，尚书又称刘世龙任卫府使，坚决制止了他。于仲文于是听任以至文德返回，随后后悔，派人欺骗以至文德说还有话要说，可以再来。以至文德不理，渡过鸭绿水而去。于仲文与宇文述等人既已失去以至文德，内心不安。宇文述因粮食耗尽，想要返回。于仲文提议用精锐追击以至文德，可以成功。宇文述坚决制止他。于仲文发怒说：“将军仗势十万之众，不能击破小贼，有何面目见皇帝？而且我这次出行，本来就知道没有功劳，为什么？古代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定在一人。如今人人各有己见，如何战胜敌人？”当时炀帝认为于仲文有谋略，命令诸军向他咨询禀报节度，所以有此话。于是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听从，与诸将渡过鸭绿水追击以至文德。以至文德见宇文述的士卒有饥色，所以想疲惫他们，每次交战就退走。宇文述一日之中七战都告捷，既依仗骤胜，又为众议所破，于是继续前进，向东渡过撒水，距离平壤城30里，依山扎营。以至文德又派使者诈降，向宇文述请求说如果退兵，一定奉送高原道行在所。宇文述见士卒疲惫不能再战，又凭壤城险固，估计难以迅速攻克，于是趁其诈降而退兵。宇文述等人排成方阵而行，高丽军四面抄袭攻击，宇文述等人且战且行。秋季七月壬寅日到达撒水，军队渡到一半，高丽军从后面攻击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各军都溃散，无法制止，将士奔逃。一日一夜到达鸭绿水，行军450里，将军天水人王仁恭为殿后，攻击高丽军，击退了他们。来霍听说宇文述等人兵败，也带兵撤回，只有魏文生一军得以保全。当初九路大军渡过辽河，总共305000人，等回到辽东城时只剩下2700人，物资储备和兵器器械数以万计，全部损失殆尽。炀帝非常愤怒，将宇文述等人所拿起来，癸卯日率军返回。当初白己国王章派遣使者请求征讨高丽，炀帝让他侦查高丽的动静，章内心却与高丽暗中勾结。随军即将出发时，章派他的大臣国志谋前来请求出兵日期，炀帝非常高兴，给予丰厚的赏赐，派遣尚书起步郎席律前往百济，告知会师日期。等到随军渡过辽河，百济也在边境上严阵以待，声称要帮助隋朝，实际上持观望态度。这次行动只在辽水西边攻克了高丽的武力罗，设置了辽东郡和通定镇而已。八月命令将黎阳、洛阳、太原等粮仓的粮食运往望海顿，派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日，皇帝的车驾到达东都。冬季十月甲寅日，工部尚书宇文恺去世。十一月己卯日，将宗室女儿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高昌王。宇文述一向受到炀帝的宠爱，而且他的儿子宇文氏即娶了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所以炀帝不忍心杀他。甲申日，他与于仲文等人都被削职为民，斩杀了刘世龙以向天下谢罪。撒水兵败后，高丽军追击并包围了薛世雄于白石山，薛世雄奋力攻击，击败了高丽军，因此他独自得以免官，任命魏文生为金子光禄大夫。各位将领都归罪于于仲文，炀帝释放了其他将领，只囚禁了于仲文。于仲文忧愁愤怒，病情加重，于是被放出来，死在家中。这一年发生大旱和瘟疫，山东地区尤其严重。张衡被放逐罢黜后，炀帝常常派亲信监视张衡的所作所为。炀帝从辽东返回后，张衡的妾告发张衡心怀怨恨，诽谤朝政，炀帝下诏命令张衡在家中自尽。张衡临死时大声说：我为别人做了什么事，还指望活得长久？监刑的人捂住耳朵，催促赶快杀了他。